四，前往盐湖的路。进阁楼之前，我让他和银美女待在门外一下子，自己先进来。重新回到这城市的那天，我把对自己的承诺写在纸上，并贴在书桌前。我先进来撕了这张纸，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应该这么做。猫一进到屋里，便在陌生的空间里像探索似的寻找自己要待的位置。后来它跃上窗台，蜷缩在那里。它把装在塑胶盆里的袖珍椰子移入陶盆，放到我的书桌上，然后坐到椅子，哒哒地敲那还没归还的打字机。银美女站在厨房边，虽说是厨房，但其实只有洗手台和瓦斯炉，在旁边有个冰箱，全部就是这样。我洗好米之后开始煮饭，拿冰箱里的小菜餐盒时，顺手先拉出了藏在洗手台旁的简易餐桌。这餐桌不长，而且窄小，不使用的时候我都将它折叠起来塞放在那里。要是三个人吃饭，可能得坐挤一点。我拿出冰箱里的小菜餐盒，打开盖子，这些是表姐包给我的腌小菜，有小鱼干、卤牛肉片、腌芝麻叶等，装得满满的。每打开一个，银美女就像朗读书名似的喃喃念着：小萝卜泡菜、腌莲藕、牛蒡丝。压抑地说：怎么这么多小菜啊，都是你做的？不是，是就在附近的表姐拿来给我的。你不是说只有腌芝麻叶吗？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多种啊，这是我第一次打开。我指了指牛蒡丝和腌莲藕的小盒子，她说：为什么？我说我一个人吃啊，当然不会全部都打开来啊。确实如此，而且我是因为肚子饿才吃，并不是因为食物美味才吃。表姐给了我这么多种小菜放在冰箱里，我只随手拿过三种来吃而已。刚刚一直在玩打字机的她，现在来到餐桌前，将每种小菜各盛一点点到盘子里。要不要煮个冬葵菜汤？不用了吧，已经这么多菜耶。说的也是，窄小的餐桌已经摆满了小菜。我说我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吃饭，应该要有汤。说完我找出汤锅，倒了水放在瓦斯炉上，再从冰箱拿出冬葵菜。这冬葵也是表姐拿来的。银美女说：连冬葵都有啊，真没想到，拿来给我吧。银美女从我手中接过冬葵，很快将茎去皮，那双被火烧伤的手自然地游移在绿色茎叶之间。我很意外地见到她利落剥去冬葵的薄皮，挑掉老硬的部分，挑拣的速度之快，看得出银美女常常煮冬葵菜汤。在沸水里加点盐，汆烫一下挑拣好的冬葵，再打开自来水冲一冲，用力搓揉。冬葵需要先汆烫才煮汤吗？他说：是啊，才会有辛辣味。我说：你好像很喜欢冬葵菜汤耶。他说：是因为我姐姐喜欢，小时候我们家旁边的土地种有冬葵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拿篮子跟着姐姐去采冬葵。很神奇，我们才刚割下冬葵，过不了多久被割的地方又会长出新的。我因为喜欢抖掉冬葵叶上的露珠才跟着去，回到家的时候裤管总是湿湿的。刚刚我问要不要煮个冬葵菜汤，是银美女说不用的，如今她却自己煮了起来。这里还有明虾呢。银美女打开冰箱里的塑胶袋，看了看里面之后高兴地说：我竟然不知有明虾。银美女洗好明虾放入汤里。我记得以前妈妈煮冬葵， 好像只是搓揉冬葵，直到揉出绿水，洗净之后就煮汤了。我不曾煮过冬葵菜汤，以熟练动作煮着冬葵菜汤的银梅里的模样，让我感觉很陌生。表姐送来的胭脂麻叶和妈妈做的绿色胭脂麻叶不太一样，表姐是用酱油调味，比较咸，可能因为肚子饿，她用手夹了一片桌上的胭脂麻叶来吃。银梅吕瞪了她一眼，同时递上筷子，接过筷子后她又夹了一片芝麻叶吃。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好自然，我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开始煮冬葵菜汤时，原本蜷缩在窗台的猫挺直身子，前脚并列地向前伸，再蜷曲身体，伸了伸懒腰，柔软的肚子顺势顶到了窗框。伸完懒腰之后，它轻盈地跳到地面，悄悄走来，用长尾巴蹭着银梅吕的喇叭裙，可是脸没有看银梅吕，而是看相反方向，一副没做什么事的模样。这是他们的语言表达亲密的方式，等到熟悉了也会对你这么做。猫静静趴在银梅吕的脚边看着我，那双蓝眼睛仿佛在问你是谁。我盛了三碗白饭，这房间第一次有这么多人吃饭，为了盛三碗饭和三碗汤，动员了碗柜里所有的碗。菜饭摆好后，银梅吕从我书桌拿来一张白纸和铅笔，写上日期，还写了桌上每样菜名，冬葵菜汤、白饭、胭脂麻叶。我说做什么？他说要记在我的笔记本里。哦，梅吕啊，习惯把自己吃过的东西全都记录下来。他帮银梅吕回答，把吃过的东西全都记录下来。尽管我盯着银梅吕看，银梅吕还是不在意的，继续将桌上的食物逐一记下。为什么要记下来啊？银梅吕说，这样才有真实感呢。什么真实感啊？我活过了今天，从出生到现在吃过的东西都记下来了吗？怎么可能？银梅吕露出笑容。我说，为什么？你有什么动机呢？我也不禁笑了，觉得自己这样问像在采访银梅吕。我们开始举筷用餐，猫静悄悄趴在银梅吕脚边，它大概饿了，用汤匙舀了一大口饭放入口中。冬葵菜汤也是，他用汤匙舀汤，呼噜呼噜大口喝着。银梅吕则是连碰都没碰白饭，舀了冬葵菜汤慢慢喝着。我将半碗饭泡在冬葵菜汤里，银梅吕煮的冬葵菜汤咸度适中，绿色冬葵入口就能嚼碎，明虾的红色掺杂在绿色冬葵之中。我们挤在一起吃饭，我摊开一片芝麻叶放到银梅吕的饭上。妈妈以前经常对我这样做。妈妈什么时候吃饭呢？记忆中坐在饭桌前的妈妈没吃什么，倒是一直帮我和父亲夹菜。妈妈常心满意足地说，父亲吃饭都是津津有味的模样，说吃饭就应该像父亲那样。妈妈生病前，父亲吃饭总是津津有味，看到父亲吃饭的样子，会觉得自己也应该快点吃饭。坐同桌吃同样的菜，却感觉父亲吃的菜就是和我们不一样。妈妈不在了，如果在家和父亲吃饭，两人坐在饭桌前，即使不发一语，也能感受到妈妈和我们坐在一起。我在乡下家中待了一年，最孤独的大概就是那时候。想到妈妈最喜欢父亲吃饭的样子，她不停地夹菜给我和父亲，还一面说着， 趁热吃，趁最香的时候吃，趁着入味的时候吃。我曾经帮妈妈夹过菜吗？一边这么想，一边不自觉地夹了菜给父亲。我舀了饭的汤匙上有海苔，好像是父亲不自觉放的。就那样，父亲和我坐在饭桌前，感受着妈妈。妈妈去世后，父亲不再津津有味地嚼南瓜、吃鱼、呼噜呼噜喝汤，也不再为了拌饭而找香油。乡下家中，父亲的饭碗里总是剩下半碗饭。姨妹里一边把我放在饭上的芝麻叶用筷子下压，包起白饭送入嘴里，一边浮出笑容，我也跟着笑了。能够这样笑着在我房间里吃饭，是我从未料想到的事。我希望妈妈能看到姨妹里的吃饭模样，像父亲一样津津有味的模样。要是妈妈看了，一定会笑着拍拍银美女的背，说这样的吃饭呢、表示以后一定会有福气哦。妈妈总会把事情的好坏归咎到吃饭的样子，如果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她就说谁叫你吃饭吃成这样。如果有好事发生，她就说看吃相啊，就知道有福气。我说你吃得很津津有味耶。我姨妹驴睁大了眼睛，像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。我说我妈妈要是看到你一定很高兴，她常说吃饭应该要津津有味，这样才能走到哪里都吃香。直到把饭吃得津津有味，这样的人才懂饭的可贵。妈妈这些话依然清晰留在我心里。妈妈喜欢单，就是因为单吃饭总是津津有味。但每次来我家，妈妈会在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，要单吃完饭再走，也会像对待我和父亲一样，把菜推到单面前夹菜给单。哪天我们去看看你妈妈，要是看得到就好了，要是可以再见到该有多好。我妈妈去世了，这是我第一次开口对别人说这句话。我妈妈去世了。她和姨妹驴同时看着我。示威活动如暴风般席卷着城市的市中心时，我就像看到某处射来一道光芒般发现了她，也瞬间意识到妈妈的死。如今在姨妹驴面前，我又再次感受到真实，妈妈去世了。我第一次发出声音说出口，这声音在耳边回荡着，仿佛站在尘封中，心一下子变得冰冷，但是过了一会儿便平静下来。大概是在打字我们呼吸的诗歌时，我已经接受了妈妈去世的事实。姨妹驴在我饭上放了一片芝麻叶，我用筷子压下芝麻叶，包了饭，放进嘴里咀嚼。我们润儿吃饭吃得津津有味呢。是妈妈的声音。我嘴里的东西一吞下，换她夹了一片芝麻叶放到我饭上。芝麻叶好像成了我们之间的沟通工具。于是我也在她的饭上放了一片芝麻叶。接着他在银美女饭上放了一片芝麻叶，我们用芝麻叶包饭，三人同时放进嘴里咀嚼，然后扑哧笑了。我拿了餐桌上的卤牛肉片想给猫吃，银美女随即阻止，不能给它吃有盐分或洋葱类的东西。我将原本要给猫吃的卤牛肉片送入自己口中嚼了起来，猫没办法消化盐分。哦，那给什么好呢？它看来很饿耶。给了也不会吃的，猫很在意外貌，所以除了吃饭时间以外，它都不吃任何东西。真的吗？姨妹驴看了一眼猫，表情像在对猫说对不对呀。 我把卤牛肉片拿到猫嘴边附近，应该闻到味道了，但它不嘴馋而静静不动，可见银美女说的对。说真的，我对猫实在一无所知。为什么没办法消化盐分？所有的味道都来自盐，这是妈妈说的。对呀，就只能这样啦。不过呢，我听说有猫住在盐湖边。盐湖，记得好像是在土耳其还是希腊。前往盐湖的路上铺着雪白的盐，到了晚上，雪白的盐路在月光照耀下闪着白色光芒。前往盐湖的路被描写得很美，我常常在脑中绘出这个画面，踩着雪白的盐路走到最后就会看到盐湖，而且猫会引导人们去盐湖，生病的人在临死之前最后去的地方是盐湖，将身体泡在盐湖里，对猫说说自己人生的事。那里的猫喜欢听人说故事，所以常常在盐湖入口趴着等人们出现。只要生病的人表情疲惫地来到盐湖附近，猫就会引领他们走雪白的盐路带到盐湖去。我说，这是哪里听来的？他说，在书上看到的。我说，是什么书啊？他说，我有点忘了，姐姐那本书是什么啊？银美女问他，他想了一下摇了摇头。银美女说，我因为盐路的美啊，脑子里一心想着盐湖的画面，可是我姐姐却想到别的方面，说猫的疾病大部分是因为盐的关系，所以她很担心盐湖的猫。看来你姐姐对猫很了解，她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懂猫。记得我姐姐把猫带回家，是因为她朋友家的猫生了五只小猫，这只最小，常被力气大的哥哥姐姐给挤得吃不到食物，常常被欺负，所以姐姐才将它带回家养。当时好小只，小到不知道它在哪里，要是跑进牛皮纸袋就会找不到它，很容易被当成白色线团，滚啊滚的白色线团。不过虽然小，却长了爪子，很神奇。长了爪子之后，家里所有家具都被猫抓过，因为这样啊，妈妈和姐姐经常闹口角。他又在银美女的饭上放了一片芝麻叶，银美女盯着芝麻叶看了一下，然后叫我，郑润。我把冬葵菜汤里的明虾捞出来放入口中后，看了看银美女的眼睛，银美女的黑眼睛和我的眼睛四目相视，她说，我们再多吃点饭吧。还要再吃啊？真的吗？他惊讶地看着银美女说道，我们每人又再多吃了一碗饭，冬葵菜汤也再喝了一碗，小菜吃光了，他又拿出冰箱里的小菜餐盒装满小菜碟，而且他不停注视银美女吃饭的模样。吃饱了，我们三人丢下混乱的餐桌不管，直接坐在地板上，猫在我们三人之间慢条斯理走来走去，然后很敏捷地跳到书桌上，前脚并列，抬高后背，再蜷缩身体，趴着俯视我们。整身白毛，仿佛那里有一片没人踩过的雪地。表姐说过，猫喜欢独来独往，总是与人保持距离。银美女的白猫，静静待在她的怀里，溜到我怀里也是如此，不会动来动去。听说猫连一点小动静也会全身反应，但是银美女的猫似乎只会在沉默中静静待着，它抬脚或转动颈子的动作都显得优雅宁静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每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桌上的猫。它是笼子啊，他听不到声音，所以才会那么安静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猫只会悄悄移动或沉默安静地趴着。据说这种猫有 90% 是笼子。我问，它是什么品种？土耳其安格拉。 如此小巧漂亮且柔软的耳朵，竟然什么声音也听不到。最初还想说，这只贵族猫和这个连鞋都没有而光脚坐在路边的我实在很不搭调，但是一听银美吕说猫是聋子，让我减轻了对这猫的陌生感。要是距离近一些，我大概会伸手去摸它的耳朵吧。怎么发现它耳朵聋的？我和姐姐啊，怎么叫它它都听不见。刚开始我们以为是因为猫都不太理人，我们不停地叫它。我真不想说它，实在很会睡觉，躺在椅子底下睡觉，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它在那里，晚上回来它还在那里，而且到哪里都能睡。还小的时候钻进垫子底下、塑胶袋里，很会找地方睡。长大之后睡在书桌上、窗帘后面，还有箱子里，睡了又睡。与其说它是猫啊，倒不如说是瞌睡虫。银美吕说的好像瞌睡虫真的存在。它开始稍微少睡一点之后，喜欢盯着会动的东西。我说会动的东西，或者摇晃的东西，譬如被风吹动的树叶，挂在半空中的铃铛，滴到玻璃窗的雨滴，滚动的毛线球，松绑而垂掉的绳子，玻璃弹珠这类的东西，看到往这边晃动，它就跟着往这边扭头，看到往那边晃动，就跟着往那边扭头。有一次啊，它趴在窗台上，背对我们，一直在盯着东西看。我凑近一看，是初雪，原来它一直盯着风中飘落的雪花，它跟着雪花晃头晃脑，一整天我们轮流叫它还是不回头。姐姐觉得奇怪，说它一定是聋子。虽然我没想到是聋子，但听了姐姐说的，仔细观察之后发现它不是听声音反应，而是因为空气而反应，开门的震动或脚步的回荡，这一类它才有反应。有一次它趴在窗台沉思时，我垫着脚尖走过去，在它耳边拍手，它还是盯着窗外看。我们带去狗医院检查了，确定它是聋子。带猫去狗医院？因为我们找不到专门的猫医院啊。它叫什么名字？我这才想到问猫的名字。我问了银美吕，但是他回答了艾米丽·狄金森。我大吃一惊，反问道，什么？银美吕说，是我姐姐取的名字，艾米丽·狄金森。听到银美吕的回答，我呆愣了一下，我心里闪过丹的脸孔，猫的名字竟然叫艾米丽·狄金森。我起身到书桌前，拿出我回来这城市那天新买的艾米丽·狄金森诗集，用手指着封面画的艾米丽·狄金森的肖像，用眼睛问银美吕：“这个艾米丽？”银美吕点了点头。看来艾米丽·狄金森在我们不相识的日子里就已经浮游在我们之间了。尽管我们在不相识的情况下成长，我们却一直用这种方式串联不相识的彼此。单读过艾米丽·狄金森的诗集，然后把诗集给了我。在某个地方，银美吕的姐姐给猫取名艾米丽·狄金森，我们是这样存在着。狄金森奶奶要是知道了，她会生气吧？哦，她要是知道啊，一只龙猫取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倒是没有想这么多，我对着趴在书桌上的猫喊了一声：“艾米丽·狄金森。”叫艾米丽就可以了啦，我姐姐也是叫她艾米丽。我们是三个人，但银美吕一直讲姐姐姐姐的，让人感觉房间里不是三个人，而是四个人。她翻开我拿来的诗集，大声念了一段诗：从一块木板走向另一块木板，慢慢的，小心翼翼的，头顶正上方有星星，脚下似乎有海，但我不知道 下一步会不会是最后一步？有人说这是一种经历，但我的脚步依然不安。脚下似乎有海，念到这一句时，银美吕也跟着他朗读了起来。看起来他们平时也会这样念诗，两人的声音融合得非常和谐。我听着他和银美吕的声音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跑去打开我的包包，包包里的我们呼吸安然无恙，我拿出来给他们。在市中心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，仿佛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呼吸交到他们手上。我深深呼了一口气，像是完成了一项艰辛的任务。他和银美吕在看我们呼吸时，我对着听不到这世界上任何声音的猫喊了一声艾米丽。明锐的褐色笔记四。每次上完课，我都趁着坐在前面的润回头前赶紧离开教室。上课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总会不由自主盯着眼前的润的背影，甚至差点忘记听尹教授的声音，而我的身体却常常做出相反的举动。可是今天看到润的背影出现在示威队伍席卷而过的荒废街头，头发凌乱，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光着脚丫站在高楼大厦前，我甚至以为他的背影是幻影。我吃惊大喊郑润，他回过头来，是郑润没有错。以前在日营河边的清晨雾中，第一次看到他的情景在我脑海闪过，当时像是刚用河水洗脸过后的尽是水滴的脸孔，与示威队伍席卷过的市中心里他两眼空洞的脸孔，让人难以相信是同一人。会发生这种事，是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的现实。我从偷来的书中读到了1964年3月13号的吉诺维斯案件。1964年我还未出生，美国纽约的住宅区凌晨3:15，名为吉诺维斯的女性结束夜班工作后，回到住家附近，下车走向公寓时，被歹徒持刀刺死。有38个邻居听到或看到，却没有一个人帮忙。歹徒刺了她多刀，她大声喊救命。此时，公寓很多户同时亮了灯，却没有人开门下楼。有人隔着窗户大喊放开他，随即歹徒就逃走。吉诺维斯流血倒地，却没有人出来帮他。公寓的灯很快都熄灭，街道恢复了平静，但是慌忙逃到停车处的犯人看到街道变安静之后，又回过头来将受伤倒地的吉诺维斯再刺了几刀。吉诺维斯大喊，公寓很多户的灯又在亮起，犯人再度逃走。吉诺维斯拖着受伤的身体，艰辛地试图走向自己家的时候，公寓的灯又像刚才一样全部熄灭。藏身附近的歹徒再次靠近，结束了自己性。35分钟内连续3次被行凶的吉诺维斯死了。听到他求救声的人们开灯时，罪性就停止，灯灭，罪性就继续。书上写着，隔着窗户目睹吉诺维斯被刀刺死的人数是38个人。这些是人吗？我真想把这本偷来的书归回原来的地方。美吕常常笑，是因为润的关系，两人亲如姐妹。自从拿到我们呼吸，美吕将这本印刷粗糙的册子放在包包里。现在我们三人都并肩坐着，一起上尹教授的课，下课后也会一起去尹教授的研究室。 我第一次看到美女上课这么聚精会神。云教授每次上课点名时，会在最后喊美女的名字。云教授低声喊尹美女，美女就答有。点美女的名字时，有些学生会转头看美女，润也会转头，面带微笑看她。尹教授上课时，有时会一步步走向美女，拍拍她的背。不知尹教授和郑润知道吗？只有在他们两人面前，美女才不会隐藏双手，而是自然地伸出她被火烧伤的手。今天和润见面，一起走了明伦洞的城郭路。润不管去哪里都用走的，上学用走的，回家也用走的，很难想象步行以外的润是什么样子。跟着润，我经历了一次特别的城市巡礼。走在城郭路上，我对润提起吉诺维斯事件。润认真听完后说，如果听到吉诺维斯求救的不是38人，而是一个人，也许他不会死。我问润，这是你想出来的吗？润说，不，这是心理学。润还说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理，独自看到别人陷入险境会立刻行动，但如果同时有很多人看到，就会下意识地延迟行动，将责任推给其他人。我一这么问，润说，与其说是推卸责任，倒不如说是责任被分散了。目击某人被攻击的人越多，责任感似乎越少，这是心理学说的。你有没有修过心理学？我这学期有修，是选修课。润继续表情沉重地说，然而人类有可能利用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来做任何事情吗？我目不转睛看着润，他没等我回答，拉起我的手喃喃地说，每次灯光熄灭的时候，吉诺维斯会有多恐惧啊，比起被刀刺到死的痛苦，那时候的恐惧也许更强烈吧。